我们看一下126篇，600页，诗篇的600页，126篇，来一起读一下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，流泪杂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捆回来。好，这是第7首了，上行之诗，第7首讲到了归回者的欢乐。因为以色列人，神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归回的时候，他们写了这首诗，反映了他们内心的这种欢乐，内心的这种高兴。仍然是上行之诗，他们在朝圣的路上，归回耶路撒冷的路上，他们会唱这首诗。好，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内容。第1节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这说明神的作为是出乎人的意料，包括以色列人都没有想到神竟然能够这样来恩待他们，以至于他们能够在被掳70年之后从被掳之地归回。这完全是神的作为，所以当耶和华将他们带回的时候，他们好像做梦的人，真的不敢相信。神兴起了波斯王古列，因为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的流转，神改变君王的心，他就下一道谕令，允许以色列人归回，重建圣殿，重建城墙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所以他们非常的感恩。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，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过圣殿，很多年没有这种敬拜神的生活，很多年没有面对面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他们特别的感恩，就写了这样一首诗。西安，这是指着西安山，代表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建立在西安山，神的殿也在这里，这是一个神同在之地，所以常常用西安代表了这个整个的以色列，代表耶路撒冷，代表这个敬拜的中心。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也说明什么呢？过去的这些日子啊，虽然痛苦，虽然几十年在外邦受到欺压，但是呢，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就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，他们忘记了这些痛苦，也表明这一切过去之后呢，他们也不再纪念。所以当我们有更大的喜乐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以前的那些痛苦呢，都算不得什么。所以我们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我们将来所得的荣耀，比起现在所受的苦楚，那就不足介意。因此他们是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，他们高兴的就笑，他们就开始唱，开始欢呼。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外邦人中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以色列人好几次归回，一个从埃及地出来，是吧，出埃及，现在呢又出巴比伦，他们不断的经历神这样的作为，更重要的是从罪恶当中出来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虽然没有像他们有肉身这样的经历，但是我们有信仰的经历，蒙救赎的经历，重生的经历，所以这是类似的。我们也从魔鬼的手下、罪恶当中、世界当中被神救回来，被神释放出来，所以我们也是蒙了这个恩典之后，就会喜乐，就会赞美，就会为神做见证，所以我们满口喜笑，很高兴啊，张着大嘴在笑， 满时欢呼，就整个的非常投入的来赞美神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些还没有信靠神的人，外邦人，他们中间就有人开始说了，哎呀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所以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，世人也能够看见神的荣耀，甚至世人也能够为神做见证。真的，他们也没有想到被掳70年之后，他们仍然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，真的是一个神迹，真的是自由拥有的神为他们行了大事。所以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做出这样的见证的时候，你想该有多少人来归向神。今天好像我们基督徒有这种见证的不多啊，这个像吕代豪这样的经历的不多，因为信了主彻底脱胎换骨的人不多，所以我们这个信的这个速度不快。很多人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看不到有太大的变化，看不到神在我们身上行了什么大事，所以很少有人因着这样的原因来归向神。所以我们求神在我们身上做更大的工作，真的就像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得了释放一样啊，他能够安静下来，他非要跟着耶稣做门徒，耶稣说你要赶紧回家去，述说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。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，他一讲，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很多人就信从了耶稣。所以我们求神在我们中间兴起这样的见证人，真的就像死里复活的一样，真的是脱胎换骨，真的显明这个重生的生命的人，需要这样的基督徒来做见证，这样才能够对外邦人产生影响。就好像说咱们这个信主就小打小闹的不行，没有一个大的一个见证，引不起别人的这个注意，这个不行。当外邦人这样说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怎么说呢？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这个不是说只是外邦人这样说，他们自己也真的感觉到了，真的经历到了耶和华真为他们行了大事，所以他们就欢喜。这不是盲目的，这是他们的亲身经历，就像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一样，这个米利安带领妇女们就开始唱歌跳舞赞美神，就在行神迹之地来归荣耀给神。所以他们也是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回想一下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神行了哪些大事？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事业，我们等等，神究竟为我们行了什么样的大事？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纪念这样的事情？所以这里头用的是喜笑、欢呼、欢喜。第四节，因着神的作为，他产生一个祷告：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。一到三节呢，是描述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，经历神的拯救和释放的时候那种欢喜快乐的心情。可是第四节呢，是他们回到迦南地之后，他们所看到的情形。实际情况呢，远远比他们想象的更不好、更恶劣，因为这个地方已经70年没有人待了，已经全部都荒凉了。什么地方都是百废待兴，土地也没有种，田地都荒芜了，那么到处都是什么残砖断壁，他们的人手远远不够，要想重建以色列绝非他们这几个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，几万人能够解决的问题。所以他们呼求神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。他被掳归回的时候也是三批，分三次来归回，所以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以色列人来归回。那么直到今天为止呢，住在美国的以色列人也可能超过以色列国所有犹太人的总数，所以还有很多人是漂流在外的，他们需要这些人回来成为一个重建家园的一个力量。所以他向神祷告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更多的人能够回来重建这个圣地。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这个以色列的南地呢是比较干旱的，都是靠这个降雨然后才能够耕种，所以他希望呢神也能够降下雨来，使河里面有水，使地得到灌溉，好让他们能够耕种，来养活他们，就是说整个的国家能够重新的恢复，能够重新的被建立起来，这是他们的一个心愿，恢复原状是吧，河水溯流像以往一样能够繁荣起来。第五节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在重建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容易，撒种的时候要流着泪，流泪去撒种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很辛苦的，很不容易的。但是等到收割的时候是不是很高兴啊？以前的那些时间的那些精力啊，那些钱财物质都忘了，那些流的汗呢，流的泪啊，都忘了，因为要欢呼收割，很高兴丰收了。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，出去种地，这就马上回到这个咱们这个农村的一个场面，这农夫们怎么来养活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呢？流泪去撒种，其实能重新种地，他们感动的受不了。哎呀，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故土，又能让我种地了，曾经失去了很多年，所以看到这个地的时候，拿起种子的时候，眼泪就出来了。所以就像那个非典时期一样，不让我们聚会了啊，能重新又来教堂聚会，那个时候可能是流着泪来聚的。就像这个盖礼拜堂的时候可能也哭，可是呢盖好的时候可能哭得更厉害，因为什么呢？你经历了，很激动，所以他们是流着眼泪在撒种，但是他们确信将来必唱着歌来收割，一定这个努力呢是不白费的，所以你把精力放到哪里，哪里就有收成。你如果你就是定义去传福音，那一定有人信主。昨天晚上我还讲一个见证，就这次去我们村里学习的有一个根本家里一个人信主的都没有，就把他的女儿就可能上高中的吧，就送到教会里面去学习。我看那个人不认识，我就上前打招呼，我们家里连一个信的都没有，但是我们是这个开这个肉食店，你们有一个信主的光去我这买肉，去了就给我说，去了就说，这不把闺女送来了。所以只要你讲，只要你在这方面下功夫，他就有收获。啊，我们就是一心想经营我们的买卖，那你就能够挣钱。你干什么都不投入，都不专心，那你什么都做不好，什么都没有结果。所以这个属灵的工作也是，教会的工作也是，我们为神做工也是，在哪方面下功夫，就在哪方面有收成。你说圣经读不懂，那是你读的太少，一遍遍的读，不信你读不懂，那肯定会读懂。你说你不会祷告，我跪着就不起来，我就是祷告，就是学诗篇，我不相信你学不会，所以你没下那个功夫。为什么各行各业里边都有优秀的人呢？因为他们都在自己的行业里边下了功夫了，所以行行能出状元。但是你在信仰方面下功夫也是一样，只要你流泪撒种，那肯定会欢呼收割，你付出代价了，所以当你收获的时候你非常高兴。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，这等于是最第五节的一个重复，带着种子流泪出去，出去干什么呢？撒种，出去撒种，欢呼收割就是什么呢？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。这个也是我们常常用在传福音上面，这传福音的过程很辛苦，次数很多是吧，买东西啊，去看望啊，说很多的好话，有时送圣经，一切办法都想了，等到这个人真正信的时候就特别高兴，前面这个过程就全忘了。 所以这首诗呢，真的也能够反映我们的心情，我们也常常能够和这个诗人产生一个共鸣。